约翰福音第三章，在这一章经文里面，我讲的题目是进神的国哈。我们要先把神的国说明一下，神的国就是天国。很多人就以为神的国是天国，就是天堂，就是基督徒死了以后去的地方。这个没有错，但是不够完全。神的国的确就是天国，但是天国不只是我们说的天堂，将来基督徒死了以后会去的那个永远福乐喜乐，没有死亡没有痛苦的地方。神的国或者天国就是神掌管的国度。那这如果我们想的稍微完整一点的话，神的国就是神掌管、神权柄管理的地方。那你可以说整个宇宙都是神国，因为整个宇宙包括天堂和地狱、庙宇和教会、佛教的国家、唐朝的文明和基督教的文明、教会，通通在神的掌管中。各位，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个事、哪一个物件、哪一根头发、哪一只蟑螂、哪一个空气、哪一个原子分子，有意识没有意识的，没有哪一个受造物不随时随地从永远到永远被上帝的旨意、全能美善的旨意所掌管。所以你可以如果这样讲的话，整个宇宙都是神国。但是圣经又不要我们这样讲，圣经在讲到神国或者天国或者基督的国度的时候，那个意思主要是告诉我们，在神的权柄不仅在掌管，而且是被掌管，被掌管者对神的权柄充满了喜悦顺服的地方。在天堂里面，在天庭里面，神的旨意在掌管，那个旨意是被欢喜快乐全然接受的。在地狱里面，神也在掌管，不过地狱里面他掌管的权柄是被那里面的人所抗拒反抗，当然他们只有在上帝的愤怒中被神非听神的话或者非接受神愤怒的惩罚不可，他们并不可能真的反抗上帝的旨意，但他们并不是顺服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样想的话，我们常常在神国或在魔鬼的国度里是一念之差。你对神有那种喜悦顺服、背十字架、舍己跟随主的心，那么你就欢喜快乐的在神国里面，即便受很多的苦。如果你对上帝的旨意是不顺服、抗拒、顽梗，或者是你自以为是、自义，好像约拿那样，好像有的时候甚至神的仆人以利亚想要求死那样，甚至好像彼得在蒙了神的恩典讲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么伟大的话之后，就因为不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也不要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被耶稣斥责为撒旦。就是常常我们在神国、在人国里常常是一念之间。不过我们当然也只是提醒一下，我们相信属神的人总是被神保守的。我们只是先来解释一下，神的国并不只是我们想到的天堂，包括你今天在世上，你或者是天使是圣洁善良，因着神的恩典喜悦他的道路，觉得他的旨意善良纯全可喜悦，而且你愿意为了他的旨意把自己全然献上当作活祭，那就是神的国在你身上的彰显，这是神的国。好，我刚刚讲这些，也许有人会觉得太属灵了，其实没有什么属不属灵，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神的国，或者圣经讲到的神的国，或者是基督的国度，或者天国，就包括的 今生来生过去将来物质和属灵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奉主的名在做事，不管是在祷告，是在献祭，或者在拿一杯水给一个小子，或者是上班，或者在巴比伦的皇宫，或者在波斯的狮子坑里面，或者在异教之地，只要你是心中尊主为大，走在神的心意中，即便你像尼西米一样是在异教的国家里面做 bartender 做酒吧调酒的人，你也是神的儿女，你也在神的国里。相反的，你在圣殿里面敬拜献祭波饼分杯，你心中是不尊主为大的，甚至是口舌亲近主，心却远离主的，那是惹上帝的愤怒。如同保罗提醒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你们在拨饼这么圣洁的事上的时候，你们因为没有省察，你们的心因为不是属于主的，你们在守圣餐这么神圣的事上，你们在干犯主的身体，干犯主的血，所以你们当中很多人死亡。各位，可见得我们不是因为在哪里做什么事我们就在神的国里，我们是因为心中尊主为大，是在乎你的心，不在乎你做的，也不在乎你在哪里，也不在乎是什么时间，这个是敬拜的时间，这个是睡觉的时间，或这些通通都可以非常属神。以色列人和教会其实新约旧约一直都有这样的观念，就是错误的观念是以为神的国就完全是显在某一个实地组织人当中，旧约的时候就显在以色列这个民族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上面，新约就是显在我们这些受洗归入主名下的人，就是只要受洗归入主名下在教会里面，这就在神的国里了。各位，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新约旧约都告诉我们，肉身做以色列的并不真是以色列人，肉身做犹太人的并不真是犹太人，肉身上受过水礼的，领圣餐的，名字记在教会名册上的，并不就一定是神国的儿女。圣经有很多话来讲什么是真的在神国里的人，真的是神国儿女的，比如说你是相信的，是因信称义的，是重生得救的，是被拣选的，是背十字架跟随主的等等，这都是类似的意思。那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是一个真的在神国里面是属神的人。那么在神国里属神的人，将来在天上我们的确会有无比的幸福快乐和美好，包括物质的身体的灵性的，可是不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就没有这些享受，相反的，我们今天在地上信了主了，在地如同在天，我们常常经历到彼得在耶稣登山变相上的那个经验，哎呀，我们在这里真好哦，永远都不要下去。我们在地上经历到神国大能的彰显的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同时又在被这个世界上的劳苦叹息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的悲哀和咒诅所影响。我刚引的是诗篇九十篇，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也有讲到说，整个受造物都在那个咒诅之下，这应该来自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以后这个世界，当然创世纪第三章只有讲到地，但那里的地是包括所有的受造物，所有的受造物都受到了咒诅，受到了耶和华的咒诅，咒诅的这个地，咒诅的这个受造物，在这个受造物里面 人就有罪恶和上帝的愤怒，那其他的受造物就在虚空之下就被败坏瑕疵，就一同叹息。这罗马书第八章讲，整个宇宙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有这种状况，一同叹息，败坏在瑕疵，我们浮在虚空之下，或者圣经有些地方讲的全世界都在那恶者之下，因为人犯罪，上帝的震怒让我们在原罪的咒诅，让我们在虚空的咒诅，败坏的瑕疵之下，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这些，包括生老病死，每一个人都经历，包括基督徒。但是我们在经历这些的时候，又因为我们蒙了恩，因为我们认识了主，因为我们重生得救，我们也在神的国里面。有旧约新约都有讲到这种有一点矛盾但是是交织的，神的儿女在这神的国度以及在这个罪恶世界的国度里共同生活。也不要搞错了，在神的国度里当然是被神管理，在世界的国度里面神一样完全在掌权。我刚刚说了连地狱上帝都在掌权，何况今天的世界呢？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在但以理书里面这个教训更是清楚，但以理对伯沙沙王讲说，你不敬拜真神，拜假神，你不敬拜那手中有你生命气息的上帝。但以理也跟尼布甲尼撒讲，这都是异教徒，跟他们讲说神立王废王，神要把你尼布甲尼撒立起，神要把比尔盖茨立起，神要让 iPhone 很畅销，神要让陈水扁当选，神要让马英九当选，公司、国家、行号、教会，这些通通在上帝的带领之中。教会常常非常忽略圣经讲的这些，我们总以为上帝只管教堂，上帝没有管庙宇，上帝只管神国的事，上帝没有管人国的事，上帝只管教会的长职应该是谁，没有管人间的总理和总统是谁。各位，这都在神的手里，我们不一定看得到，我们不一定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做，但我们必须相信神这样做，神在掌管。我们活在世上，因为我们认识了上帝，不管旧约或者新约，我们认识了上帝，我们就在上帝丰富的恩典中。在今天我们比较多享受到神国的，不是黄金街碧玉城，也不一定没有吧，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吹冷气吹得蛮舒服的，但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比较多享受到的神的国的东西比较多，是在圣灵里面的平安和喜乐，在圣灵里面的这种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讲的，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人总认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朝廷，一个总统，甚至一个中公司做的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吃喝快乐，这也不错。所以吃喝快乐就是民生问题，这个现在不是一下涨价一下美国牛肉就让政府的民调掉得很低吗？如果哦大家都有很多钱赚，都有吃喝得很快乐，我们就很高兴。大概古今中外所有衡量一个总统一个朝代李世民啊唐朝啊或者清朝衡量这个国王好不好，这个国家好不好，就是他的什么 GDP 啊，他的经济成长啊，大家的平均寿命啊，一言蔽之就是吃喝的好不好。如果把它扩大一点，就是吃喝保养寿命好不好，这是人的国的特点，不是不重要， 各位，我们基督徒没有轻看这些，请你注意了，我没有说人的国神不在掌管，我们每个人包括基督都在人的国里生活，也向人纳税，也守法。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国度，罗马政权、唐朝的、清朝的、元朝的、回教徒的、佛教徒的、无神论的，或者像美国、欧洲这些国家都在神的掌管中，这些国家有的信仰的成分多一点，有的少一点，而且会有变化，但是神都在掌管，我们没有轻看这些，我们没有轻看，如果你轻看真是异端了。因为我们基督徒不是禁欲主义，我们不是什么唯灵主义，我们不是不讲吃喝，那种不要吃喝不要嫁娶的，那不是属灵。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那是鬼魔的道理。我们不轻看吃喝，不轻看嫁娶，不轻看人生物质上的这些东西，不但不轻看，我们属神在神国的儿女，我们也把我们的信仰表现在我们的婚姻、吃喝、嫁娶、工作、上班、退休、旅游、穿着等等食衣住行娱乐的每件事。我们并不轻看这些东西，我们也求神让我们在这些事上享受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耶稣的祷告并不是我们每天读的圣经求主让我们有亮光，他都没有讲这句话，但你每天吃的要求主赐。我们没有看清这些，这固然是人国的事，包括吃喝嫁娶，将来我们不娶也不嫁，但是那是将来，今天我们还是需要这些。而且我们或吃或喝总是主的人，你的属灵、你的爱主、你对上帝的顺服，不是只表现在你的读经、祷告、教会的侍奉上，也表现在你的吃喝谈吐、跟人的来往这些所谓的世俗的事上。你不要忘记亚当夏娃的堕落就是在吃喝上，你不要忘记耶稣的得胜就是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并不是轻看食物，并不是轻看性，并不是轻看生活中的这些。教会里很多人一听到这些都觉得这很肮脏，教会不要讲这些，圣经里却是充满了这些，只是你在这些事上你要知道，或吃或喝都是主的人，或吃或喝都用来荣耀上帝。因此神的国又再一次提醒，不只是将来上天堂，神的国也不只是过去在伊甸园，神的国也不只是现在在教会里面几年或几十年有过那么一次很属灵的火热的祷告会或复兴，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讲。神的国还不要想到是登山变相，就在你们当中，你们这甚至那句话可以翻成就在你们心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心中尊主为大，圣洁善良，再一次说不管在上班下班什么时候，我们既在人国里也在神国里面。不过我们的确承认，今天即使我们又在人国又在神国，也许我们也还算属灵，也许我们在的教会或我们在的国家因着神的恩典，不管是特殊的恩典就是那存到永远的，或者一般的恩典就是暂时的，我们都很希望也能够平安近前的度日。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所在的地方，我们不只是说我们活的地方有一个好的教会，有好的团契，能够买到圣经，能够读经，我们不仅是有这些，我们基督徒也跟世人一样，也祷告，也祈求，也努力跟世人一起努力，希望我们所活的地方，包括教育，包括环境，包括住的，包括公共交通，包括医疗，都能够相当的舒适理想。所以我们可以说，我起码觉得我在台湾是很幸福的。台湾当然不是神国，但台湾交通、吃喝、生活机能都非常的好，我们应该常常为这个感恩。 虽然这不是神国里的事，就这些东西会过去，但这却是神的儿女今天在世上的国度里面需要努力把它做得更好，而且跟外邦人一起的。好，我们也努力，但我们不管怎么努力，我们不管怎么努力改善台北的交通或新北市的交通，或者收垃圾，或你那栋大楼的住宅的安宁等等，我们这些都是环境社区，我们希望能够努力尽到一份心意的人。但我们能努力在这世上工作、读书、婚姻、跟邻居的相处、不信主的人相处、选举、投票等等，这一切的事我们能做得好，我们心中要尊主为大，而且我们是看世界如粪土，我们是盼望神国完全的彰显。你没有这样的心，你就很容易在服侍这个世界上神要给你的工作上慢慢变成服侍自己的杜甫。很多基督徒在讲我们对世界的责任啊、光啊、盐啊，却没有对主的敬虔的操练，到最后他就在服侍世界，没有在服侍上帝，就是他对主的那个敬畏慢慢没有了。很多的教会传道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慢慢就把福音的重要转移到关怀他吃喝的重要了。我知道很多人一讲这就两个同样重要，各位，两个不同样重要。灵魂的得救永远远远胜过肉体的吃喝的快乐，远远胜过，不能比的胜过。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是没有价值的。今天很多教会就说我们应该要让人吃饱了喝足了再传福音，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你可以饿死，你不可以不听到福音。我们并不是不爱人的肉体，关怀他的需要，但是我们知道人心中不敬畏上帝，那比什么都更严重。人就是只想靠着自己，想到自己来建设一个美丽的国度，以为那就是神国，然后呢就变成巴别塔。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让台湾或全世界的教育更好，环保更好，医疗更好，寿命更长，活得更快乐，贫富更平均，社会更公益，这是好的，我们应该努力的。但是如果这些你在做这些的时候，你不用一个绝对信靠敬畏上帝的态度在做，你迟早就是在做巴别塔。很多教会历史历代都这样垮掉了，到最后没有上帝，只想建造一个纯粹只是环保的、健保的、没有瘦肉精的、牛肉的，大家都很在世上幸福快乐。或者有人让一点步啊，我们一个礼拜有一天上午也敬拜一下上帝，其他就不去管他了。各位，这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把那敬拜上帝的心用在不是星期天上午而已，用在我们的上班、下班、睡觉各样的事。所以有人要社会关怀，很好啊，你的社会关怀如果不建立在上帝给你的托付，你对上帝的忠心上，哎呀，那都会垮掉。你想要兼得，两个都得不到。你必须常常看世界如粪土，你必须常常不断地强化对上帝的爱，你对这个世界才会有贡献，才会好。你必须不断地渴慕神国将来的丰富，你在地上你才不会被这世界上的东西引诱，你要做光做盐，对人有爱，才会有根有基。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把上帝国度的丰富和美好借着他对上帝的顺服来呈现出来。他要把我们这世上所有活在世上，不管物质上舒服不舒服，寿命长不长，不管在什么地方的人，能够因为认识他、相信他、重生得救而进入神的国。也就是神的国的重点，又像我刚刚讲的一样，是尊耶稣为大的。如果你心里想到的只是环保，你心里想到的只是国民教育，你心里想到的只是台湾的健保，或者这一切很好的事，而心里不是尊主耶稣为大的话， 他是我独一的主，我尽心尽性尽力爱他，我全心全意的信靠他，遵从他。如果不是耶稣是主的话，如果不是相信耶稣成就了一切的话，那神国会离我们越来越远。相反的，如果是这样，历世历代就很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不仅是让神喜悦，而且做了太多叫这个世界上得帮助的。我们在这十几年台湾很流行讲微博服事，就是这样的。很多学他的人会呼喊我们应该像他一样基督徒多参与，人从来没有想到，从来没有学习微博服事在读经祷告教会侍奉灵性操练上是多么的敬虔。你不有这种敬虔的心，你要什么废奴啊，对抗世界的罪恶，很快都被这个世界吃掉了。你看有多少人，我认识多少人，包括年轻的甚至在教会里的，哦，年轻的时候有理想啊，哦，我要改善台湾的什么界，我要将来念教育博士，我将来要进入教育界服侍，让教育台湾教育更好，很好啊，感谢主，愿每个人都这样。我要改善台湾的司法界，台湾司法界太落伍了，恐龙太多了，我要考台大法律研究所，我要将来念法学博士，我要进去改革。各位，这些人很好啊，有的人真是大概都有这样的心，包括不信主的人，你没有敬畏上帝的心，你一进那个体制就被腐化，你根本不能改，你根本就跟他们一起腐化。你以前是看到这个法官这样，这个检察官这样，这不对那不对，你觉得要改，你没有主，这个世界会先来改变，继续将你贪污腐化愚蠢。教育界也是这样，我在神学院里面也常常碰到一些学生有很雄大的壮志，跟一些不信主的理想的人一样都很好，那雄大的壮志，要不然建立一万人的教会，这很伟大，领人归主，这也很伟大。有的人是我要做厨妓的工作，我要做游民的工作，我要做街友的工作，我要做戒毒的工作，我要做乡村的福音工作，我要做工人的工作，那人都好可怜。我要做这些边缘人士的工作，这些被社会放弃的工作，那些破碎家庭的工作。各位，我必须说，我看到的很多这些有大志的，不管所谓在教会里做宣教士或建立教会的，或者是做这些社会工作，如果他心里没有长期谦卑敬畏顺服上帝，培养他的灵性，都垮掉了。那个要在教会工作的，做得成功的变神棍。所谓神棍，就是一天到晚以自己的成就来那里炫耀。另外垮掉的就是，各位，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不要去试试帮人戒毒看看？你要不要试试帮助那些破碎的、没有前途的、从监狱里出来的人？各位，你跟他在一起一天一个钟头，你会被他气死。很多人是说谎成性，骗人成性，你被他气死。你没有上帝给你深厚的爱和智慧，你会被他吃掉的。你要在这个世界呈现上帝的国度，在你里面的基督必须比在世界上的魔鬼要大。这么，所以我在神学院里面，我只是总是很遗憾，不管你要做什么，一个人没有在灵性上圣洁、善良、谦卑、读经、祷告，就天天想要做大事，那你会垮的。各位，不要讲那么伟大的事，就讲一男一女，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希望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经验，不敢说都垮掉了，但是那个理想到底，哎呦，我的家有那么甜蜜吗？不要太苦就不错了。 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讲话的时候，耶稣跟尼哥底母谈的时候，跟我刚刚讲的其实就是一致。就有一个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尼哥底母，他夜里来找耶稣，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有道德的人，我们都不要轻看这样的人。他就有一种想法，他的想法就是这个世界不够理想，甚至包括以色列人不够理想。那么不够理想我们怎么办？各位，这个世界有问题我们怎么办？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跟尼哥底母想法很像，教会也有这样的想法，不是全错，但是还是有一点错，还是有个基本的错。什么想法？就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知识不够，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学习。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就是要有好的知识、好的学校、好的老师。那尼哥底母就说：“哎呦，夫子，你是一个好的老师，你是一个从上帝那里来的老师。”因为你，他没有说，因为我听你讲道，我听你讲登山宝训，我听你讲这些，哎呀，实在讲得太棒了。他没有这样说。尼哥底母不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也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他说，因为你行的神迹，各位，诺贝尔得奖的人从来没有因为他行神迹得诺贝尔奖。哈佛大学教授、台大教授升等，从来没有行一个神迹，哦，你这神迹很不错，让你升等，让你做教授，没有。我们在学校里做教授，学术界都凭你的学术，这是没有错。但是尼哥底母也是有学术的人，他也知道我们有学术，我们有知识，包括圣经的知识，但是我们好像没有那个从上帝来的能力。这不是今天很多神学院的问题，很多读书、很多的牧师的问题。有是有，可以讲的头头是道，有的人连头头是道都没有，只是头头是书就是了，但是没有能力。尼哥底母说，你有从上帝来的能力，这一定要有神同在才行。尼哥底母讲的话，耶稣好像答的这个牛头不对马嘴。哎呀，你是从神那里来的。耶稣说你要重生，我在说你从神那里来，你说我要重生，我在说你怎么样，你说我怎么样。这段话其实跟那个少年官跟耶稣讲话很像。那少年官说，哦，善良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应该做什么请你教我。耶稣跟他讲，你干嘛称我是善良的？就是一个讲你，一个讲我，好像对不起来。各位，其实非常对得起来。你的一切的事情，你该做什么事，你的问题在哪里，你的答案在哪里，都在于你要认识耶稣。你的一切的问题，耶稣说的，人类的问题，个人和团体，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要，我们不是老师不够多，我们甚至不是好的老师不够多，我们也不是好的书籍不够多。我们的问题不是只是在悟性上要学一些东西，固然那些都很重要。耶稣用了一个名词，你需要重生。那个重生的意思就是，我们人已经烂到极处，我们不是教一教、上个课、修修课就可以解决问题。今天在神学院也是这个情形，我觉得在大学学校也是这样的情形。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牧会了，当然我猜多半都是我们神学院毕业一出来牧，都是雄心大志，然后败得一塌糊涂，每次讲到下面都在睡觉，然后教会人数在减少，啊，长子就说，哎呀，康传道啊，要努力啊，啊，我也努力啊，加强，但是就是没什么料，有什么办法？ 于是很多人就是很多传道就是大家去进修，然后拿了一年的休假或半年的休假去进修，有的教会还不给这个进修的条件啊，进修。但进修了以后还是差不多类似的情形。那这个是神学院的，神学院的教育是这样。跟我们讲夫妻生活不也是这样吗？哎呀，大家都吵得一塌糊涂的，于是就怎么样呢？我们要加强婚前辅导。我以前在神学院20年前，婚前辅导要2个钟头，现在要20个钟头，我猜以后会变200个钟头。越辅导越糟糕。我没有说这辅导不好，我是说，如果你以为夫妻之间问题就是上个课，你们一起来看看 DVD， 然后读读书，然后哦，就每天要牵个手相抱一下啊。各位，没有改善问题，对不起，我这是冒犯很多人了。然后学校也是这样，工商界也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怎么样？有问题了，现在我听说郭台铭先生啊，富士康有人自杀了，情绪不稳定啊，请人来跟工人上课，我们如何平静自己的学问，自己的情绪。各位平静了没有？各位，我看现在学校、公司、行号，大家的情绪、心理不平安，做的办法就是什么？来上课，就知识来解决。然后这些名嘴、名教授来上课，你自己去看看这些名嘴、名教授的生活，我看你就不想上课。各位，我没有反制的意思，我没有说读书不重要，我没有说上课不重要，很重要，我也很喜欢读书，我也很喜欢上课，我也没有说我上的就好，我也没有说我读的就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一环。但是我们说人的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已经教不好了。人可以用知识来解决某些问题，而且可以解决相当多的某些问题。哎呀，各位，我们一点都不轻看知识，我们也一点都不轻看科学。科学帮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我对科学家、工程师是非常敬佩的，我对医生这些专业人士是非常敬佩的，我对能够发明 iPhone、 脚踏车、汽车、冷气、灯光还有电视人，我非常敬佩，这解决了我们多少问题，给我们多少方便。我们没有轻看这些，我们没有说生病不要看医生，我们没有说医生的知识是 不重要的。我刚刚虽然说了那么多讽刺的话，可是知识对人类的文明、对我们的生活、对人国的建造很有帮助，甚至就某个意义来讲，对神国的建造也有帮助。你说怎么会？因为我们说了，神国的建造也呈现在教会中，教会盖一个堂，如果有人有很好的专业建筑知识，也可以帮助啊。包括以前建会幕的时候，或建圣殿的时候，让它美轮美奂，这个世俗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和神国的一样，都要在这些事上优秀啊。各位，我们印圣经需要印刷的技术，需要很好的这个，这都是人国的事情啊。我们没有轻看这些，包括传道人生病了也要吃药，也要看医生啊。当然你为他祷告也是可以的，不过我们一般都还是看医生，而看医生并没有对上帝不敬。我们不轻看这些，只是人根本的问题，我们会死亡。根本的问题，我们很自私，没有平安。根本的问题，自私的人、有罪的人在一起生活，你最多只能做到说暂时的权力的平衡，你没有办法在人间产生真实的、永恒的平安、喜乐、相爱、自由等等。各位，我们台湾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台湾很幸福、很快乐、很民主、很自由，生活机能很好，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高，可是我们不快乐。 我们离婚率越来越高，我们出生率越来越低，我们自杀率越来越多，我们不快乐。其实台湾的状况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最好写照，我们各方面都在进步，我们也为上帝感谢，甚至我也感谢政府，不管民进党的、国民党的，或者是公务人员，或者是郭台铭先生，我都感谢，因为他们的努力，包括他们的错误和努力，总是让我觉得我在台湾生活的是相当好。事实上整个世界我都觉得科技让我们生活的不错，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神的国。每个人不管是你是马拉喇嘛，对不起啊，喇嘛、和尚、修女、无神论者、牧师、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世上，不管你有多少快乐，不管你有多少痛苦，不管你多么想自杀，不管你是神经病或很健康的人，我们应该都跟尼格迪姆一样有类似的感觉。不大对呀、啊，或者说大不对。我能想到就请人，请智慧的人来教我。梁山的夫子，你教我，我要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永生就是指进神的国，见神的国，在神的国里面。耶稣说没有希望，我们每个人要重生了。那尼哥底母当然就问问啊，这怎么重生呢？能怎么能进母腹里重生呢？从母腹里再生出来还是一样的我啊。那耶稣就再重复一次，人如果不是从圣灵和水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翰福音这些话非常容易懂，也非常难懂。耶稣讲的简单的意思，我这样来说，进神的国，见神的国，成为神国的一部分，这是一样的意思，我们不去多讨论这些。耶稣在讲，你要进神的国，你要看见神的国，你要成为神国的一部分，你要在一个美好、幸福、快乐、自由、平安的地方生活。各位，你自己想想，有什么条件？我们用人间来说一下。各位，你要进台大，当然不是要重生了。你要进台大，你要很优秀，你要考试考得好，你要住亿万豪宅，你要很有钱，你要得奥斯卡金像奖，你要很漂亮，很会演戏。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你要到一个好的地方去，你要很好。那我们现在讲到国好不好？现在当然有点变化，不过大概还可以这样说，尤其三十年前的观念呢，就更可以这样说了。对不起，我也不是崇洋媚外，只是让你了解。你要进台大，你要优秀；你要拿奥斯卡，你要优秀；你要在这个世上进入、成为、见到一个美好的地方，你要很优秀。你到越优秀的地方，你要越优秀；你要到最幸福的国家，假定说美利坚合众国，又美又利又坚。各位，你要移民到那里好难哦，现在没那么难了，三十年前好难哦。你要移民到澳洲、纽西兰好难哦，你要到一个好的国家、美丽的国土、舒服的地方，你要很好。各位，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了。你要到最好的地方，就是上帝的国度。耶稣说不可能，因为你太烂了。各位，这是我们人的问题了。我们想要生活的舒服幸福，但是要到那个舒服幸福的地方，自己得很好。我就是不够好啊。 耶稣讲的话，你要重生，你要是圣灵和水生的，里面这里所有的意思都是说，一方面当然你还是你了，我不能把你杀掉了，跟我们重生的我，跟我们以前的我还是一个我，又不一样又一样。不一样的是我已经有基督的生命，一样的意思就是我还是我。各位，你重生得救，你是康乃山就还是康乃山，没有变成毛泽东，也没有变成蒋介石，也没有变成宋先慧，你还是你。但是就是基督在你心里做主了，掌权了，做王了。我们需要重生，我们需要脱胎换骨，彻底改变。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那尼哥底母说办不到，我们怎么可能回去重生？我们说了你重生一遍也没用。各位，时间倒流，我们今天就算可以时间倒流，你重新过高中的生活，初中的生活，你重新从妈妈肚子生下来，各位，悲哀的是恐怕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就跟重修一样。你真的考试考得很烂了，你觉得教授再给你一次重修的机会，你就会考得很好吗？各位，就跟再婚一样，你上一次婚姻失败了，再结一次婚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各位，重来一次的结果常常跟上一次一样遗憾。所以耶稣说重生，意思其实再次表达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神的国那么美好，是你这种人进得去的。你要彻底，那个水最少表达一件事，被洗得干干净净的，你不够干净。灵最少一件事就是你里面的心灵精神太污秽了，你进不去。这里在圣经好多地方都有讲，马太福音5:20，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国或天国。马太福音5:44，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5:48，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意思是说，你要进神国要跟天父一样，天父一样在地上你要能够爱你的仇敌。各位，我们有哪一个办得到？哥林多前书6:9，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哥林多前书6:11，你们从前也是这样，如今借着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你们不能进神的国，任何一个不义的人都不能进去。神的国要最好的人，最优秀人才能进去，所以没有人能进去，一个都没有。哥林多前书15:50，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不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我们都要改变，那都要改变，也就是你要重生，你要复活，你要更新。否则我再说一次，你这么烂进不到那么好的地方去。我刚刚讲台大，讲诺贝尔奖，讲亿万豪宅，讲去美国移民，就是类似的说法。你没有那个水准，你到不了的。你没有那最高的水准，你到不了最好的地方。加拉太书5:21，行情欲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要有圣灵的果子才行。所以历世历代包括很多的神的儿女，他们可以说已经在神的国里，却希望看到更丰富神的国。摩西想要进迦南地，就某个意义来讲，就想要进到神的国一样，神应许给列祖的地方，那是他的梦。亚伯拉罕也有这样的梦，虽然他跟摩西跟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差，每个基督徒差不多，我们也在里面，但是又见得不完全。神叫他说你看，所以神国有现实的部分，你看，你东西南北的看，这些地方都会给你永永远远，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将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神给亚伯拉罕叫他看的，神给摩西叫他看的，在路加福音2:29，西面看到耶稣， 人能够看到神的国，进入神的国，就都是一种有福的人。而这个国度在旧约神就应许了，在新约更具体的实现，在将来会更完全的实现，就是神的国度在于基督把它带来。人绝对进不了这个国度，人也绝对见不了这个国度，看见的见和建设的见，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事实上要见到神，看见神，你会死的。你单从旧约里新约里这个事情你就看到，因为我们是污秽的，看到神的光明我们会死，我们污秽的，我们没有办法进到那个善良美好的地方。我们需要重生，我们需要被洗干净，但我们不干净啊。我们需要被洗得彻底的干净。亚伯拉罕、摩西，大家都在盼望已经得到神国度的人，就像我们，我们也盼望神的国度。如果你不是已经得到看见进入，你不会盼望神的国度。我在讲主导文，愿你的国降临，不是一个已经在神国的人不会做这样祷告，就是我们已经在神的国度尝到天恩的滋味，知道爱，知道自由，知道和平，知道被主饶恕，知道跟神跟人和好的美好，我们就求，我们就想看，想经历，想成为更丰富的神国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跟神有更多的和好，我们希望跟弟兄姐妹有更多的和平相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爱，就是你尝过得到，所以你就更盼望。因此我们当中如果你不渴望，那你还没有得到。神的国是让我们喜悦的，而让我们更加渴慕的。每个人其实心里都有，只是在罪恶里的人他不知道神给他的那个丰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世界上包括甚至特别是江洋大盗也好，那个好色之徒也好，吸毒的人也好，那种不能够克制自己欲望的人也好，他们所有那种狂热的态度表现出来就是他们不满足，而他们以为可以用毒品，可以用性，可以用嫖，可以用打，可以用赚更多的钱，这是低级一点的。高级一点可以有更多的学问，可以有更多的艺术美感画，或者是这些东西让他满足。各位，这都是好东西，但这都不能够让我们有那真正的平安。因为你必须是神国的一份子，你必须在神的国里面，你才能够有那种胜过死亡活出生命，胜过邪恶活出善良，胜过丑陋活出美善，胜过愚蠢活出智慧的生活。那不是你办得到的，但那是每个人都盼望。神也怜悯人，让人在这种东西，在 这种盼望中，在寻找，在建筑。只是世人都建筑到最后，不管是共产主义、乌托邦或者什么爱情，最后都是镜花水月。死亡会把这一切都夺走，而东方的博士也一样有这个盼望，跟那西缅，主啊，我可以死了，我已经看到你的救恩。东方的博士，我们在东方看到他的心，千里迢迢要来看那个生下来要做王的，要把国度带来的。他们知道多少我们不晓得，但是神也把这个心放在他们里面，神也让他们知道有心要出于雅各。好，耶稣是救主，耶稣让我们想要得到，每个人都，大人小孩，贤与不孝，每个人都想要得到。因为你是按着这个来造的，你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如果你不在神里，不在神国里，你不会满足的。再多的性的满足，再多金钱的满足，再多美感的满足，再多肉欲的满足，再多精神的满足，都不能满足。没有说那些东西不好，但是你需要有上帝，你需要重生。那个重生是耶稣。 耶稣借着圣灵，借着水，借着道来做的。尼哥底母不了解，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想他了解神国的伟大，他了解神国的难以进去，否则他不会来找耶稣。但他不了解怎么重生，不了解怎么被水和灵来生。耶稣说：“你不知道吗？”第十节，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十二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怎么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十三节，这约翰福音十三节，各位，我们怎么才能进神的国？我们怎么才能见神的国？我们怎么才能成为神国的一部分？我们怎么才能重生？我们怎么才能得救？我们怎么才能够在这个美好的国度里？他讲了很多我们今天都没有时间去解释的。他一方面讲到这个的困难和必要，一方面又讲到上帝赐下他的儿子，从天降下的儿子来救你。这十三节十六节我们每个人都会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也就是说，人要重生，要得到永生，要进入神的国，得有耶稣来拯救。耶稣把你带进去，你自己进不了台大，你自己住不了亿万豪宅，你自己得不到诺贝尔奖，耶稣来替你做这些，耶稣来替你成就这些。不过耶稣来替你做这些，耶稣来替你成就这些，我们简单用几句话来结束今天讲道。耶稣要为你成为咒诅，因为我们的一切罪恶，一切的不好，使我们不但不能进神的国，而且要受神永远的咒诅。进神的国要良善，我们没有良善，我们有罪恶要处罚，我们没有良善要进去，那怎么办？耶稣替我们受咒诅，耶稣替我们成为良善。第十四节，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一段我们最糊涂，最不去看，其实每个字都很难懂，包括我们最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段不懂。什么叫不懂？为什么讲到重生，讲到得救，讲到神的国，耶稣用了一个最恶心、最罪恶、最不恰当的东西来讲，就是蛇？为什么在讲得救的事、天上的事、重生的事、神国的事，他讲摩西举蛇？各位，蛇是撒旦，蛇是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蛇是邪恶的。今天我们每个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还有这种想法，这种感觉，你看到一条蛇都会尖叫。蛇不是一个好东西。为什么在这里讲？这一讲是根据民数记二十一章，以色列人在旷野抱怨上帝犯罪，然后神就愤怒，叫火蛇去咬他们，咬了他们很多人就开始中毒死亡，然后他们就说，摩西啊，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怎么办？那通常这种时候神就叫摩西祷告，祷告他们就好了。可是这时候神叫摩西做一条铜蛇挂起来，叫人家仰望这个铜蛇。各位，这太奇怪了。后来这个铜蛇也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他们就去拜这个铜蛇。神怎么会叫摩西做这种事？蛇是邪恶的，铜蛇更是偶像，为什么要做一条铜蛇举起来？各位，我想摩西不了解，那个时候也不了解，我们甚至到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都还不一定了解。后来保罗把它讲得更清楚，就是耶稣为我们成为咒诅而承受咒诅，耶稣为我们成为最肮脏污秽下流的蛇 好代替代表我们承受刑罚。而他在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他又是从天降下的人子，代替也代表我们遵行了上帝一切的要求。所以你怎么重生，怎么得救，怎么进入神的国，你只有相信仰望耶稣为你成就的一切。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与我们同在，恩待教会，恩待我们能够常常对神国的美好有盼望，常常在天恩的滋味里面，叫我们因着你的救恩更圣洁更善良，因着你圣灵的工作结出更多的果子。奉耶稣的名祷告。